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第十六章火焰杯。真不敢相信，罗恩用一种大为震惊的口吻说。这时霍格沃茨的学生们正跟在德姆斯特朗的代表团后面排队登上石阶。是克鲁姆，哈利，维克多尔·克鲁姆。看在老天的份上，罗恩，他只是个魁地奇球员罢了，豪敏说。只是个魁地奇球员罢了，罗恩愣愣地看着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豪敏，他是世界上最棒的找球手之一啊，真没想到他还是个学生。当他们和霍格沃茨的其他学生一起再次穿过门厅朝礼堂走去时，哈利看见李乔丹正亮着脚跳上跳下，想把克鲁姆的背影看得更清楚一些。几个六年级女生一边走一边发疯似的在口袋里翻找着什么。哎，真不敢相信，我身上怎么一支羽毛笔也没带？你说他会用口红在我的帽子上签名吗？太荒唐了，豪敏高傲地说。他们三人从那几个为一支口红争来吵去的女生身边走过。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得到他的签名照片，罗恩说。你没有带羽毛笔吧，哈利？没有，都在楼上我的书包里呢，哈利说。他们走到格兰芬多的桌子旁坐了下来，罗恩特意坐在朝着门口的那一边，因为克鲁姆和他那些德姆斯特朗的校友还聚集在门口，似乎拿不准他们应该坐在哪里。布斯巴顿的同学已经选择了拉文克劳桌子旁的座位。他们坐下后东张西望地打量着礼堂，脸上带着闷闷不乐的表情。其中三个同学仍然用围巾和头巾紧紧裹着脑袋。没有那么冷吧，豪敏不满地说。他们为什么不穿斗篷呢？在这儿，快过来坐在这儿，罗恩嘶哑着声音说。这儿，豪敏，挪过去一点，腾出空来。什么？哎，来不及了，罗恩遗憾地说。维克多尔·克鲁姆和他那些德姆斯特朗校友已经在斯莱特林桌子旁落座了。哈利可以看见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因此而得意洋洋。他看见马尔福倾着身子跟克鲁姆说话。啊，没错，马尔福在巴结他呢，罗恩尖刻地说。我敢打赌，克鲁姆一眼就看透了他是个什么货色。我敢说，克鲁姆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讨好他、奉承他。你们说他们会睡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在我们宿舍给他提供一个床位，哈利。我愿意把我的床让给他睡，我睡在行军床上。豪敏的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们看上去可比布斯巴顿那伙人开心多了，哈利说。德姆斯特朗的同学们一边脱下他们沉重的毛皮斗篷，一边饶有兴致地抬头望着漆黑的星光闪烁的天花板。其中两个同学还拿起金色的盘子和高脚酒杯仔细端详着，显然很感兴趣。在那边的教工桌子旁，看门人菲尔奇正在添加几把椅子。为了今天这个隆重场面，他穿上了那件 发了霉的旧燕尾服。哈利惊讶地看到他加了四把椅子，在邓布利多两边各加了两把，可是只多出了两个人呀。哈利说，菲尔奇为什么要端出四把椅子？还有谁会来？罗恩含含糊糊地回答，仍然眼巴巴地盯着克鲁姆。等所有的学生都进入礼堂，在各自学院的桌子旁落座之后，教工们进来了。他们鱼贯走到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走在最后的是邓布利多教授、卡卡洛夫教授和马克西姆夫人。波斯巴顿的学生一看见他们的校长出现，赶紧站了起来。几个霍格沃茨学生忍不住笑了，但布斯巴顿的代表们一点儿也不显得难为情。直到马克西姆夫人在邓布利多的左手边坐下后，他们才又重新坐下，邓布利多则一直站着，礼堂里渐渐安静下来。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鬼魂们，还有特别是贵宾们，邓布利多说，笑眯眯地望着那些外国学生。我怀着极大的喜悦欢迎你们来到霍格沃茨，我希望并且相信你们在这里会感到舒适愉快的。一个布斯巴顿的女生仍然用围巾紧紧裹着脑袋，发出一声无疑是讥讽的冷笑。又没有人强迫你们留下来，豪敏小声说，他被那个女生惹恼了。争霸赛将于宴会结束时正式开始，邓布利多说，我现在邀请大家尽情的吃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坐下了，哈利看见卡卡洛夫立刻靠上前去跟他交谈。他们面前的盘子里又像往常一样堆满了食物，厨房里的那些家养小精灵似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哈利还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菜肴，五花八门地摆在他们面前，其中有几样肯定是外国风味。那是什么？罗恩问，指着大块牛排腰子布丁旁边的一大盘东西，看样子像是海鲜大杂烩。法式杂鱼场，豪米说。好家伙，罗恩说。这是法国菜，豪米说，我前年暑假的时候吃过，味道很鲜美的。我就相信你吧，罗恩说着给自己盛了一些黑布丁。不知怎的，礼堂似乎显得比往常拥挤多了，尽管只多了不到20个学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同颜色的校服与霍格沃茨的黑袍服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德姆斯特朗的学生脱去了毛皮斗篷，露出里面穿着的血红色的长袍。在宴会开始20分钟后，海格从教工桌子后面的一道门中溜进礼堂。他坐到桌子末端他的座位上，举起一只缠着许多绷带的手，朝哈利、罗恩和豪敏挥了挥。炸尾罗怎么样啊，海格？哈利大声问道。长势喜人，海格高兴地回答。是啊，我猜肯定是这样，罗恩小声说。看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爱吃的东西了，是吧？那就是海格的手指。就在这时，一个声音说道，请原谅， 这盘杂鱼汤你们还吃吗？正是刚才邓布利多说话时发笑的那个布斯巴顿女生，她终于把围巾摘掉了，一头长长的瀑布似的银亮头发垂到她的腰际。她有着一双镇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罗恩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呆呆地望着他，张开嘴巴想回答，可是只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小声音，好像喉咙被卡住了似的。好吧，你端去吧，哈利说，把盘子推给了那个女生。你们吃完了吗？
吃完了，
罗恩喘不过气来地说。
吃完了，好吃极了。
那女生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向拉文克劳的桌子，罗恩仍然睁大眼睛盯着那女生，就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女同学一样。哈利笑了起来，这声音似乎使罗恩突然醒过神来。她是个媚娃，他嘶哑着声音对哈利说。
肯定不是，
豪敏尖刻地说。
我没看见别人像白痴一样瞪着他。
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当那女生在礼堂里穿行时，许多男生都转过脑袋望着她，其中有几个似乎一时间变得不会说话了，正和罗恩一模一样。
我说那女生真是不一般，罗恩说，一边侧过身子使自己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她。霍格沃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
霍格沃茨的女生也不错，哈利不加思索地说。秋张坐的地方正巧与那个银色头发的女生隔着几个座位。
等你们俩都把目光收回来以后，豪米很不客气地说，就可以看见刚才是谁进来了。
他指着教工桌子，两个一直空着的座位刚刚被填满了。卢多巴格曼坐在卡卡洛夫教授的另一边，珀西的顶头上司克劳奇先生则坐在马克西姆夫人的旁边。
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
哈利惊讶地说。
三强争霸赛是他们组织的是不是？
豪敏说。我猜想他们是想亲眼目睹争霸赛的开幕式。第二道菜上来了，他们注意到有许多甜食也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罗恩仔细端详了一番，那是一种怪怪的白生生的牛奶冻，然后他把它小心地挪到离他右手几英寸的地方，这样从拉文克劳桌子上就能清楚地看见他了。可是那个模样酷似媚娃的女生似乎已经吃饱了，她没有过来端这盘甜食。当一个个金色的盘子又被擦洗一新时，邓布利多再次站了起来，一种又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似乎在礼堂里弥漫着。哈利也感到一阵激动，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节目。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t Lossy N。
在与他隔着几个座位的地方，弗雷德和乔治探着身子十分专注地盯着邓布利多。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邓布利多说，朝一张张扬起的脸微笑着。
三强争霸赛就要开始了，我想先解释几句再把盒子拿进来。
把什么拿进来？哈利小声问。
罗恩耸了耸肩膀， 我要说明我们这一学年的活动程序。不过，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两位来宾，因为还有人不认识他们。这位是巴蒂·克劳奇先生，魔法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礼堂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这位是卢多·巴格曼先生，魔法部体育运动司司长。给巴格曼的掌声要比给克劳奇的响亮得多，这也许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击球手小有名气，也许是因为他的模样亲切得多。他愉快地挥挥手表示感谢。刚才介绍巴蒂·克劳奇的名字时，克劳奇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挥手。哈利想起他在魁地奇世界杯上一尘不染的西服革履，觉得他此刻穿着巫师长袍的样子有些怪异，和身边邓布利多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相比，他那牙刷般的短胡子和一丝不乱的分头显得非常别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巴格曼先生和克劳奇先生不知疲倦地为安排三强争霸赛辛勤工作。邓布利多继续说道，他们将和我、卡卡洛夫教授及马克西姆夫人一起组成裁判团，对勇士们的努力做出评判。一听到勇士这个词，同学们似乎更专心了。邓布利多似乎也注意到他们突然静默下来，只见他微微一笑说道，费尔奇先生，请把盒子拿上来。没有人注意到费尔奇刚才一直潜伏在礼堂的一个角落里，此刻他朝邓布利多走来，手里捧着一只镶嵌着珠宝的大木盒子。那盒子看上去已经很旧了，同学们出神地看着，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丹尼斯·克里维为了看得更清楚些，索性站到了椅子上，可是他的个头实在太小了，即使站着脑袋也比别人高出不了多少。今年勇士们比赛的具体项目，克劳奇先生和巴格曼先生已经仔细审查过了，邓布利多说。这时菲尔奇小心地把盒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们还给每一个项目做了许多必要的安排，一共有三个项目，分别在整个学年的不同时间进行。他们将从许多不同方面考验勇士，考验他们在魔法方面的才能，他们的胆量和他们的推理能力，当然了，还有他们战胜危险的能力。听到最后这一句话，礼堂里变得鸦雀无声，似乎每一个人都停止了呼吸。你们已经知道了，将有三位勇士参加比赛，邓布利多继续平静地说，分别代表一个参赛学校，我们将根据他们完成每个比赛项目的质量给他们评分。三个项目结束后，得分最高的那位勇士将赢得三强杯。负责挑选勇士的是一位公正的选拔者，他就是火焰杯。说到这里，邓布利多拔出魔杖，在盒子盖上敲了三下，盖子慢慢的吱吱嘎嘎的打开了。邓布利多把手伸进去，掏出一只大大的、削刻的很粗糙的木头高脚杯。杯子本身一点儿也不起眼，但里面却满是跳动着的蓝白色火焰。邓布利多关上盒子，把杯子放在盒盖上，这样礼堂里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了。 每一位想要竞选勇士的同学都必须将他的姓名和学校名写在一片羊皮纸上，扔进这只高脚杯。邓布利多说，有志成为勇士者可在24小时内报名，明天晚上，也就是万圣节的晚上，高脚杯将选出他认为最能够代表三个学校的三位同学的姓名。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